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37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对付信徒间的诉讼。这一段是哥林多前书第6章1-11节，我们先来读这11处经节。6章1节开始说，你们中间有人与别人起了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。即使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上法庭，是派召会所不看为什么的人审判吗？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。难道你们中间竟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在他弟兄中间审断吗？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，你们彼此争讼，这已全然是你们的失败了。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？为什么不宁愿被亏负？你们倒是冤枉人，亏负人，况且这又是对弟兄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受迷惑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鸡童的、同性恋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，并在我们神的灵里，你们已经洗净了自己，已经圣别了，已经称义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-11节对付信徒中间的诉讼。我们读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的时候，不能只注意白纸黑字，而需要进入这些经节的深处，同时也要摸着保罗书写的时候灵里的负担。本书信所对付的第三个难处是弟兄彼此告状的事，这不是罪，像魂所引起的分裂，也不是粗鄙的罪，像情欲的肉体所行出来的乱伦，这是人要求合法的权益，不愿意吃亏，不愿意学十字架的功课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保罗在本书中至少提到10个不同的难处。第一是分裂的难处，第二是粗鄙的罪，就是乱伦，第三他对付弟兄彼此告状的难处。保罗为什么把这事列为他所对付的第三个难处，而不是列为第二或第四个呢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就必须深入本书的深处。保罗写这封书信的负担是要对付顶替基督的事。哥林多的信徒以他们的希腊文化、哲学和智慧顶替基督，这些都是好的，是人类社会卓越的产品。我们若没有文化，就会毫无约束；我们若没有哲学和智慧，就成为愚拙的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文化、智慧和哲学。哥林多信徒中间的难处，就是以这些好东西顶替了基督，所以保罗灵里的负担就是要把这些信徒带回到基督，也就是神独一的中心里。神的目的是要将基督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，使基督能成为他们的生命和一切，并且使他们活基督，因而在经历上成为基督的肢体，这样基督就能得着一个身体，就是召会。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灵里有这个意象。保罗在这卷书信里首先对付分裂的难处，分裂的源头是魂，特别是心思。为此保罗先对付哥林多信徒的哲学头脑，然后再对付一种粗鄙的罪。这个顺序指明，基督徒若不凭基督活着，而凭魂和文化活着，就会给肉体的情欲开了门。今天基督徒以各种属魂的事物顶替基督，乃是很平常的，这就开了路给肉体的情欲进来。 因此在神所救赎的子民中有魂和肉体情欲的难处。属魂的事比肉体的情欲高尚，文化使人文雅，有文化的人就是文雅的人，相反的肉体的情欲却非常粗鲁粗鄙。然而人一旦活在魂里，就为肉体的情欲敞开大门。事实上最罪恶最充满情欲的事，许多时候是由最有文化的人行出来的。通常那些不太有文化的人生活倒不是那么罪恶，事实上在许多事例里，魂运用的最厉害的人就是罪大恶极的人。一方面他们过着属魂的生活，另一面他们放纵肉体的情欲。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是趋向如此。我们看到保罗对付魂和肉体的情欲之后，转而对付信徒间的诉讼，彼此争讼是要求权益，不愿意吃亏。当我们属魂属肉体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要求自己的权益，而不愿意被亏负。因此保罗在这卷书信中有第三个对付，就是对付要求个人权益的事。这个难处发生在哥林多的信徒中间。要求自己权益的难处不但发生在社会中，在召会中，也发生在婚姻生活中。夫妻二人若活在魂里，按情欲而行，双方都会要求自己的权益，都不愿意向对方让步。只有活在灵里，我们才愿意让步，而不坚持自己的权益。当我们凭着调和的灵生活的时候，就不会为自己要求什么权益，好像我们没有什么权益可要求的。我们所以会要求自己的权益，乃是因为我们不凭调和的灵生活，反而活在魂里，活在肉体里。因着哥林多信徒的魂生命得释，且给肉体的情欲开了门，所以他们中间便有诉讼的事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哥林多信徒难处的顺序，先是属魂的生命，然后是肉体的情欲，接着就是要求自己的权益。我们来看召会的审判。保罗在六章一节问哥林多人说，你们中间有人与别人起了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？不义的人是指不信者，他们在神面前是不义不公正的人。保罗在二节继续说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在要来的国度时代里，得胜的圣徒要治理世上的列国。在要来的时代，得胜的圣徒要与基督一同的作王，来审判世界。因着圣徒要审判世界，他们的确配得过审判这最小的事。这里的审判是指由一些圣徒执行的审判，审判他们中间的案件。审判这些案件比起治理世界是微不足道的。保罗在这里似乎是说，如果你们能审判大事，岂不能在今天审判小事吗？你们为什么不让圣徒审判你们的案件？你们为何把相争的事带到不信的人面前求审呢？在六章三节保罗继续说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。今生的事就是指明审判天使是在将来，不在今世。这可能是指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和犹大书六节所启示的对天使的审判。这两节所提的天使，以及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和六章十二节，以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所指的天使，必是恶的天使。因此我们信基督的人，将来不仅要审判人类的世界，也要审判天使的世界。保罗在六章四节继续地说，即使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上法庭，是派召会所不看为什么的人审判吗？这是指不信的人。 他们是召会所不看为什么的，因此在不信的人面前告状是被定罪的。保罗在五节继续强调说，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，难道你们中间竟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在他弟兄中间审断吗？保罗在四章说，他不是要羞辱圣徒们，但这里他说他所写的是要叫他们羞愧。他完全不赞同弟兄彼此告状，而且是告在不信的人面前。保罗在七到八节说，你们彼此争讼，这已全然是你们的失败了，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？为什么不宁愿被亏负？你们倒是冤枉人亏负人，况且这又是对弟兄。保罗说信徒之间有争讼的事是失败的，他的意思是说那是一个缺失，还是在承受神国的事上有了缺失、过失、亏损、短缺。宁愿受冤枉被亏负，就是情愿忍受损失，学十字架的功课，出代价持守基督的美德。因此保罗问信徒们，为什么不宁愿被亏负？为什么不情愿学十字架的功课？他们并没有受亏损，实际上他们才是冤枉人亏负人的。这里保罗的话的确非常的重，我愿意再次指出，这里的对付是与要求我们的权益有关系。要求权益是肉体情欲所产生的结果，而肉体的情欲是活在魂里的结果。因此当我们活在魂里的时候，情欲就会进入，而情欲进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坚持自己的权益，并要求得着所该有的。毫无疑问，保罗特意按着特别的顺序来对付头三个难处。他先对付出于属魂生命的分裂，第二他对付出于肉体情欲之粗鄙的罪，以及第三他对付要求权益的事。我们不论在教会生活或家庭生活中，都有要求自己权益的难处。两位弟兄可能彼此有了难处，每一位都要求自己的权益。在六章一到十一节，保罗对这种要求个人权益的事很有负担。这种要求个人权益的事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都有要求自己权益的倾向。有人会争辩说，他们从来没有在法庭上与别人诉讼，也从来没有在召会长老面前告任何人的状。他们虽然可能没有这样做，但他们心里却有要求权益的意图。举例来说，他们会对自己说，这位弟兄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这样说就证明我们在要求自己的权益。在神眼中，心里要求权益就等于在法庭上告弟兄的状。要求权益需要根本彻底的对付掉，这是保罗写这几节的目的。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第二个大点，没有资格承受神国的人。保罗在九节问了一个关于神国的问题，他说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在来世承受国度乃是追求义的圣徒的赏赐。保罗所说不义的是指谁呢？是指冤枉人的，还是指受冤枉的？在我看来，似乎是指那冤枉人的。我们若冤枉弟兄，就是不义的。信徒若是不义的，就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按照主在马太福音的话，我们若要承受要来的国度作为赏赐，作为奖赏，就当完全是义的。主甚至说，我们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。神的国是建立在公义之上，所以我们就当是义的，才能承受国度。我们不应当冤枉或亏负我们的弟兄，这样做是不义的。而我们若是不义的，就不能承受国度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说，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受迷惑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鸡童的、同性恋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有罪的人或不义的人都不能有份于要来的神的国。保罗在九节说到承受神的国，那是很有意义的。承受这一个词还是享受，承受一件东西就是享受那个东西，因此承受要来的国度，意思就是享受要来的国度。要来的国度将是得胜者欢乐承受的产业，按照马太福音，国度的实现将成为得胜圣徒的奖赏，作为他们与主一同的享受。承受国度不仅是进入国度，更是得着国度做奖赏给我们享受，这应当是一个激励，使我们过无罪公义的得胜生活。我们若要过这样的生活，就需要守除教节，然后我们才会过无教无罪的生活。借着过义的生活，我们就有资格承受要来的国度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继续说，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，并在我们神的灵里，你们已经洗净了自己，已经圣别了，已经称义了。这里的洗净、圣别与称义，不是在客观方面借血得着的，就如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，还有罗马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提到的，这些是主观方面重生的洗涤、圣灵的圣别，以及像这里在那灵里的称义。神救恩的这些项目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，并在神的灵里发生在我们里面的。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，就是在主的人位里，在因信而与主生机的连结里，在神的灵里，就是在圣灵的大能和实话里。首先是洗净，除去有罪的事情，其次是圣别，分别归神，由神变化，第三是称义，蒙神悦纳。我们不容易领会如何能在主的名里被洗净。如果保罗说我们在基督的宝血里得以洗净、圣别并称义，就比较容易明白。但是在主的名里并在那灵里洗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而且保罗是用过去式说到哥林多人是已经洗净、已经圣别、已经称义了。我们很难相信有些哥林多人真的已经洗净、圣别并称义了。人相信并接受主耶稣的时候，就已经在血里洗净，也因血圣别称义了。但这种洗净、圣别以及称义都是客观的，不是主观的。我们也需要经历主观的洗净、圣别以及称义。我们一得救立刻就经历了这些，但是为时很短，我们至少有几天是过着清洁、单纯、圣别并称义的生活。客观的洗净、圣别和称义都是在基督的血里，但是我们过一种洁净、圣别并称义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些事就会有主观的经历。这样主观的经历不是在血里，乃是在主耶稣的名里并在那灵里。我有把握，每一位真正得救的人对于洗净、圣别以及称义都有一点主观的经历。你得救以后岂不是有一段的时间过着洁净又单纯的生活吗？你岂不是圣别、分别归神吗？你岂不是活在一种蒙称义的方式里，不沾染不义吗？但是大多数信徒活在这种光景里并没有多久，他们通常只持续几天， 你若回想得救以后的经历，就会领悟你的确在主的名里，并在那灵里有主观的洗净、圣别以及诚意。在新约中，在主的名里这个词实际上是指在主自己里面，因为名就是指人位。一个人若不存在，他的名就毫无意义，但是我们呼唤一个活人的名，他就有反应。同样的，借着呼求，哦，主耶稣，我们就经历主的人位。主不仅是一个名字，他乃是活的人位。因此，每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，就是呼求主的人位。他是真实的、活的、及时的、便利的。我们一呼求他，他就有反应。我们可以见证主耶稣是真实的、活的、及时的。每当我们呼求他，他就临到我们。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没有人教我们怎样呼求，很可能就自然而然、不知不觉地呼求主的名。我们在这名里，就是在基督活的人位的实际里，已经洗净、圣别并称义。但是我们一停止呼求主名，就不再主观地经历洗净、圣别以及称义。根据六章十一节，我们不仅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，也在我们神的灵里得着洗净、圣别和称义。名就是人位，而人位就是那灵。我们不能把主的名与他的灵分开，因为那灵就是他的人位。照着约翰十四、十五以及十六章来看，名不能与那灵分开，因为名就是人位，而人位就是那灵。当我们呼求，哦，主耶稣，主就来了。当他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他就是那灵。保罗的确有这种经历，他晓得当他呼求主名，主就作为那灵临到他。他在主的名里，并在那灵里经历了主观的洗净、圣别和称义。当我们呼求主名，并接触这名所指的人位，也就是那灵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这种经历。我们需要许多的经历才能领会保罗在六章十一节的话。许多年前，我不会应用这话，因为我还没有得到亮光，不清楚呼求主耶稣之名的意义。我没有看见主的名、主的人位和那灵之间的关联，也不晓得我们一呼求主的名，人位就来了，而这个人位就是那灵。但我们从经历中知道，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，就得着主的人位，而主的人位就是那灵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若一直的呼求主名，一直的享受他的名和他的灵，我们就天天被洗净、圣别并称义。这样我们就够资格并预备好承受要来的国度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看见在这几章中，魂、肉体的情欲以及要求权益都受了对付。我们如今应当是主观的得着洗净、圣别并称义的圣徒，并且预备好要承受要来的国度。